对不对？鱼中你到底进长短，争输赢，竞争何事，争得什么，搞清楚了，对不对？把心摆在一个正确的位置，然后你不再去串习这件事情，就叫做洗足无分别心，断他的相续，破他的合合，于心之止，狂心自歇，歇即菩提。这就是洗足无分别心。赶快从闻思入修慧啊，由修慧呢成道心。好，第二种根本分别智叫做无颠倒无分别智。释迦菩萨这样解释：为声闻等因知彼等通达真如，彼无常等是无倒智。什么叫无常等？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四种无倒的智慧。无常等是颠倒分别名，无颠倒无分别智，很长。你对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四个又不起颠倒见，所成就的无分别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无常是什么意思？不是有体无常，不是有法无常，不是三世无常而已啊，是刹那灭无常意，生无自性，灭不待缘。我这样很快讲过，你们懂就懂，不懂就先搁置，就这么算。你不要认有一个体在那边无常，有体无常，你这个无常学不完。三色唯一苦味，而苦呢又无自性，你这样懂？这样讲你懂吗？诸法两种无我性，不是有情无我性，而是有情的我性不是如我所认识那样的存在，它不是独立的，它不是常住的，它不是不变异的存在，你是如实知这样的认识就好了。这叫做与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不颠倒的认识。说起来简单啊，真的，但是你在这个法相的概念上如果不如实知，你一重颠倒还是换另外一重颠倒，哇来哇去啊，心永远在颠倒的位置上。可是第二种无分别智，第三种无系论无分别智。为诸菩萨因知菩萨于一切法乃至菩提皆无系论。什么叫系论？有无一义增减见，你不再去玩那个有无一义增减见。因知此智所证的真如，过名言路超世智尽，由是名言不能宣说，诸世间智不能了之。都是一种赞叹的名言哈，就告诉你，你不要再去细论，就是分别的意思，你不要再去玩一义生灭增减的分别智啊，因为真正的真如啊是超过这个状态。好，第三种后的无分别智也有五种，为通达、随念、安立、和合、如意、施则差别故，有五种。那么此后的智有五种差别：一、通达施则；二、随念施则；三、安立施则；四、和合施则；五、如意施则。此中通达施则者，为通达时如是施则，我已通达。此中为了怕施则让你以为是分别，所以他说此中施则亦取觉察，就是一念会而已，就是一念的觉知而已，对不对？那种突然把一个问题解决了，那个时候的懂，比如说你准备期末考，对不对？准备完的时候，到考的时候，你往脑海中一看，看不到有半个题目跟答案，脑袋是空空的，对不对？你不可能有一句话一句话的嘛，你不可能有任何条目，对不对？整个脑袋好像背过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因为没有题目，它没有象显现，你考试碰到什么题目就有什么答案，对不对？那个状态比喻通达位可以吗？所以你们有考试的经验大概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如果到了考试的最后一个刹那还在想最长的河是几公里，我跟你讲，你只记得这个，其他都忘掉了，放松就好了，因为准备已经在那里等待缘起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要给它遮障，缘起就容易自然一点。当然前提是你前面的准备够有势力，有堪人性。如果你通通没有溯习力，没有总心力，没有引发力，没有溯习力，那你就不可能的代志，你不可能这情况都 上天会加持你的，怎么没有因没缘的事情你不要妄想啊。除此之外啊，这就是通达施者。那第二个呢，随念施者。所以通达施者就是无分别智那一刹那，对不对？随后马上来的。所以这个其实老实讲不是要做后得智，后得智指的是对他的觉察，你知道你已经通达了，那表示你已经在什么通达位的后心了。然后呢再证明一次，我真的已经通达了，就是底下随念施者，为从此出随意念言，我已通达无分别境。就是当题目出现的时候你就回答，表示你有种子性嘛。可是当题目没有出来的时候，你种子性不会自动现行嘛，所以你不用说它有，你不用执为它无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可是一遇到境界相应它就会起嘛。随念施者，这就是后得智的第二个。第三种安立施者，就像我今天为各位报告我的心得一样，或为他说此通达事，把自己学习明白悟入的过程分享给别人听，那个讲法的方便字就叫做安立施者。我可以找到恰当的比喻，我可以背诵适当的金句，对不对？我可以举不同的理则，把它串成一个辩论的思维升起设地，让各位听了明白，那我背后的那个智慧就叫做安立施者，懂吗？好，这个大概理解。再来，和合施者者，为众缘自观，一切法皆同一相，由此自故进趋转移，或转移以重启此智。它有两个，第一个转移，第二个重启。那他通通用了什么？通通都用了种缘智。种缘智就是我们无分别智的体。什么叫种缘智？就安立法性嘛。除法性之外没有其他的智性可得。而法性呢非名言相。法性是非名言相的啊，是一切法不可言的。种缘智呢观一切法皆同一相。什么相？一相所谓无相。什么叫无相？无分别相。你有你的种缘智去观一切法，一切法就是一相。什么相？无分别相。你可以去作证这件事情。那由这个智慧去转什么？转你的前五识，转你的六识，转你的七识，转你的八识，进去转一，把你智慧转变过来。转变以后呢，重启此智。此智是什么？此智就是种缘智。所以你每一个分别智都会让你意念种缘智，对不对？知分别又知道分别无自性，知分别又知道分别无自性。所以你知分别又同时知分别无自性，真俗二谛的智慧是同时可以运转的，一直到五谛可以圆融无碍。我们前面讲过十谛的东西啊，就是这个后得智的功夫。这是第四个和合施者。所以我们经常讲啊，色即是空，起慈悲智即入空性，并不是慈悲就是空性，而是你带着慈悲的愿去发起空性的观察，于是你空性当中对治自己的分别，又源于无量众生起慈悲的愿力，所以你的心没有了障碍，却有了无边可以行愿的力量，懂吗？这就是由慈悲，你带着慈悲的愿入空性智，并不是说慈悲，悲就是智，悲跟智是不同体的，各个有各个的不同的相。但是为什么悲即智呢？因为你带着悲入智，入空性智，智慧的用就会不一样，就是这样。好，这就是和合施者的意思。你的心当跟什么东西和合相应的时候呢，它起的用就有很多差别。所以当你的心悲智双运的时候，你这念心就是佛心了。好，这是第四种。第五种如意施者，为随所施一切如意，由此施者能变地水火风等，地等就包括地水火风等啊，令成金等啊，能够变化他的自心，为得如意其此施者，是故说明如意施者。所以如意呢就是神通的意思。我经常讲啊，我们今天还有有漏心的状况底下，你千万不要祝福自己啊一切如意， 一切如意，你的分别烦恼还是会变如意的话，就很麻烦，是不是这样？什么人才可以如意啊？漏尽通人才如意啊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他的所行就成愿，愿就会满行，这样如意才比较美满嘛。我们这种有漏心去如意的话，不太好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很讨厌 ，shit， 马上他就出现了，很麻烦呢、啊，是不是？就怕你的心还是有黑，还是有黑黑的分位在啊。好，那么如有所言，由思者故变得如意，虽已成立无分别之，犹未宣说成立因缘，是故复说多颂显示。好，底下就有很多颂，这个颂其实我们以前学过啊，是以前吗？好，就是我们啊，好像是在所知相那里，哎。那么复有多颂成立如是无分别智，啊，时间不够，我们只看长行文。好，我们一个颂一个颂来，一个颂代表一个意思，这边总共有六项意，啊，各位标明一下，鬼、旁生、人跟天是四种有情类，各随其所应，等是心意故。鬼、旁生、天跟人呢，各见于水呢，随其相应的业感的心呢，等是心意故。为什么呢？鬼见脓血，旁生呢，像鱼啊，他就见他是他的家，我们就看他是水，对不对？天就看他是琉璃，是吧？所以同一个所缘，各个业感的力量不一样，所以他就感召那个他的设法性呢，各个不同。所以由此，鬼、旁生、人天所对的那个境，是一境还是异境？许意非真实，他们的意想分别都不是真实。这是由四道的友情来说分别境。我们今天不要讲别的道众生，我们讲同样是人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同源一境，各个相应。同源一境，各个相应。我都跟我大陆那个学长啊，已经对过我们共同背的成唯识论，他背的跟我背的完全一样。然后我问他解释，他解释成这个样子，我解释成这个样子，知道吗？是真的，一切法空，文具无自信，在你按照解释来说，你讲会通就通。问题就安尼，不呢？伊那叫伊安尼想都未通嘛，对不对？叫我安尼讲才会通嘛。啊，如果你信他有理的话，他应该从我的理，不应该从他的理嘛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就是这样。那许意非真实啊，我也不必认为我一定对啊，我就说你们留着慢慢想。好，第二句话，于过去世等，过去世这是一类，梦象是一类。于这两恶影中呢，虽所缘非实，你可以意念它，对不对？你意念啊，昨天做什么事儿，对不对？梦中做什么境界，你可不可以意念？可以。有意念的境，有没有那个对境？没有。虽所缘有那个所缘，可是非真实。但是怎么样呢？非真实就无自性，而镜像成就，而镜像成就。好，前面就告诉你，同源一境，各个心相违。这是一个啊，我们在前面叫做成就相违四相智，这下礼拜再写给各位啊。那么我们就先大概理解这六项意。第二个呢，有所缘的并不见得有体，就这么简单。那有所缘的不见得有体，那就代表什么？你事会生得起来，对不对？而事却不见得会有对境。纵使事有对境，事所行的境界还是什么？还是明眼，还是智的辗转相续，以成其意象，是这样成就的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第二句，第二个偈颂，第三个偈颂，若意意性成，无分别智，此若无，佛果正得不应理。要跟我这样标，如果我们的意想分别有自信的话，那我们就不可能证得无分别智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无分别智没有的话，你说你要证得佛果不成道理，懂了吗？ 可是就是因为意想只是分别，你只要知道意想只是分别，无自性，无分别智就可以成立，无分别智成立了，佛果正德就成道理了。哼，这句话要翻两次，一个是生灭位，一个是还灭位。如果你把你的意想分别执为有自性的话，你就不可能升起无分别智。无分别智如果不升起的话，佛果正德是没有道理的。反过来，如果你如实知意想分别无自性的话，无分别智就会升起来。有无分别智的话呢，佛果正德就成道理了。这表示什么？你说佛果能成不能成？看你怎么学佛嘛。还是这个意思吗？所以连佛果也无自性呢、啊、问题是看你怎么学佛嘛。对不对？你学佛的因缘不对，你说你有佛性你还成不了佛。就这么简单的事儿。所以呢，佛果还是要从缘生，不可能无因无缘，因为你有佛性就自然成佛，没这个事儿。第四件，第四项义，得自在菩萨。那个自，自在呢，加一个字，定自在。如果你已经得到定自在了，那最殊胜当时是禅了。由得定自在的菩萨呢，由圣解力故，因为修定的瑜伽师呢，有圣解力。什么叫圣解力？念会如意，会有定果色。当你达到根本定，你就会有定果色。如玉帝等成得定者一耳。现在记住呢，你的定果色化作也跟当，你可以把地变成金，对不对？把水变成火，把火变成风啊！你定果色当中有这么样子的自在圣解力、啊，所以如玉帝等成，你。所以你欲就是你的想法，随着你的想法，地水火风等随你的心变化而变化，得定者有这样定果色的差别。所以表示啊，心变境界就变，就这样。这是第四项义。第五项义，成就简择者，有自得定者，视为一切法如意界显现。简择就是慧，刚才讲的自在是定，简择是慧。当然前提不是没有定哦，你有了定情况底下呢，你又有了简择慧，那么你有了智又得定的人呢，当你在思维一切法的时候呢，一切法就会如圣意显现，如意皆显现。这就是为什么我经过这样子长时间的止观的训练，同源一个成为是论的论据，为什么我会得这样子的结论，它会有那样的意想分别。你已经长时间的训练思维的方向是这样如理那样不如理，你就不会选择往不如理的方向走，对不对？你就会往解脱意，对不对？成就法身意上去如理作意思维，这就是一种练习。不要老是逞着自己的强，顺着自己的性情，爱怎么想所以你这样想，你这样的训练是没有底的，没有功底的，不靠谱的，靠不住的。好，这是第五项义，由此更证明为师无义啊。那第六个，无分别智，当你无分别智在有功用的时候呢，诸义不显现，义就是意想分别，意想分别就不再会有了，不再会有了，就已经准备告刚爱郎被扣起的群马来宰宰。我读过无量棋谱，我需要背任何一个棋谱在对弈的时候吗？不需要。可是只要棋谱对手只要下一个棋那个位置，我马上就知道我要下侠马飞还是大马飞，就是这样，我要开拆还是对碰，你自然会有棋谱的相应之会发生呢、啊。我不用特别去思维啊。无分别自性，诸意皆不现，当知无有意，由此亦无事。无意并不是没有智慧，懂吗？你不需要，你越有一个准备好的谱在那里，人家如果不依照你的谱去下那手棋的时候，你就不知道怎么应对了。你不可以这样走呢，我刚才胜后你要走这步才对、啊、你不走这步你没死、啊、跟打对手一样嘛。 你打武功你需要记招式吗？你哪知道别人要出什么招呢？沟通也是一样，先听懂别人的意思吗？对不对？不听懂意思急着表达自己的意思干什么呢？ Everything 世间法出世间法都是这个 follow 这个理则，由此可以知道 为事无益。这六个象意都说明为事无益这个字。而你的意象是怎么来的呢？事所缘，事所变，就是这个理证。此处又跟你讲，无非智只是如实知这个六相义，你对这个六相义能够认识为自信，就是无非智的体。好，嘎西他说有五种非处相应要远离啊，你不要去随顺底下五种状态。541页最后两行，般若波罗蜜多与分别智无有差别，这是先总说了啊，所以你说瑜伽行派是不是波罗啊？是没，对不对？他就是学习毕竟空的道理嘛。如说菩萨安住波罗蜜多非处相应，能于所于波罗蜜多修习圆满。当你能够这样子啊，按照唯识瑜伽行派的教理啊去学习波罗蜜多的时候呢，你波罗蜜多只要能够相应呢，那么你不要跟其他的非处相应，你其他的五度啊就可以修习圆满。那么其中呢四个字叫做非处相应，他就问了，云何名为非处相应修习圆满？所以高手对招就是不要犯错，少犯底下五种错，你无分别智就越容易相应而成就般若波罗蜜多，般若能够成就另外五度也可以圆满。此处就是这样话，那此处就问了，何为非处相应？为有远离五种处故啊，底下五种处来，望闻生意不难。一，远离外道我之处。我们看看释迦菩萨底下解释的第三行好了，远离外道我之处则为如外道住般若中指我所作是念，我能住般若，般若是我所，菩萨般若远离如是诸外道被我之处故，因之说明非处相应安住般若波罗蜜多。般若是对治我所的，离了我所就没有见取见。我经常劝学习应尘中观的人说，应尘不是破外见，而是要相应成立其他中的正见。你知道怎么样遣除错误的思想而成就正见，是帮助你把所有的文具理解正确的一种空性的智慧。一个空性智慧的人与一切法无自信想，他何来破见呢？他破谁啊？他破心中对于名相的执，法空成正见，一切法就显示毕竟空，何有见需要破？所以他就可以这样的成立一切见的正确。我的体会是这样，因此之故，越有这种空性慧，你的方便善巧就越活泼，你的悲心就会越敦厚，不会变得犀利，不会变得跋扈，就是这样的个性。而外道学习这种空性，学错的地方，老是讲就只有我的空性慧是对的，别人都是错的，奇怪吧？空性还有你怎样讲，空性如果只有什么讲法，那空性就有自信见了。如果空性有自信见的话，空性就非空性，都这干单的逮几年。但是空性也由不得你胡说八道，我们言说有言说的因明理则可以用，不是不可以检证。好，这是第一个要远离的，远离外道的我执。好，第二个，远离未见真如菩萨分别处故。那些还没有证真如，就是没有得分别智的人，其见不可信，对不对？不要依着那个人的言论呢、啊，去生出很多的分别心。好，第三种，远离生死涅槃二边处。生死是凡夫的轮回，涅槃是二乘的正德，这两件事情呢，都是分别想。大乘离分别故，不要于二边呢生执，所以远离这二边执，才能够得无分别智。所以这一处也要离，第四处要离，远离为断烦恼障生喜诸故。你不要只是把烦恼远离了，不生烦恼就生喜诸心，因为这只是解脱道。解脱只是如实知一切烦恼障无体，没有系缚性，对不对？所以离障是自性离，没什么好高兴的。当你能够有这个功德之后呢，你的功课才开始。大乘的看法是这样， 因为你能够得烦恼解脱故，所以你的所知障清净才是你长久的功课，你才能够愿意甘愿耐烦的为众生学习一切离苦得乐的方便道。先简单这样理解啊。所以这个为断烦恼障生喜足心这样的心呢，要远离第四种心，要第五种心要远离，远离不顾友情利益安乐住无余依涅槃界处故，不要去幻想一个无余依涅槃，那赶快去那个地方拨涅槃，远离一切你其实帮得上忙的地方，可以举手之劳做得到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舍离这样的菩提心大悲心，你就不是菩萨，不是菩萨就没有成佛的可能。好，这个是五种非处，就是错误的作意，心态不要摆错。好，看543页，他用五种相来说明声闻智跟菩萨智的差别。他这边说，声闻等智与菩萨智有何差别？有五种相因之差别。一，有无分别差别，位于运等法，运等包括运界处了哈，法无分别故。所以无分别智也不是在别的地方知无分别，而是就是知道三科四大无分别啊，三科四大无分别，三科就是运处界这三科啊，地水火风这四大，我们经常讲啊，五蕴本空，四大非我，你就知道这个事情，这个事情明白了就是无分别智。第二个，由非少分差别，位于通达真如入一切中所知境界，这句话画起来，真如是骗一切法的，真如是骗一切法的，没有一切法远离这个理则，所以他说入一切中所知境界啊，普为度脱一切有情非少分故，所以非少分差别意思就是说不是一部分，而是骗一切种，骗一切所知境界，骗一切有情，无分别自显现，所以一定要周遍，而且要无染，你周遍清净所成就的真如智才是真实的。这第二个。第三种，由无住差别，为无住涅槃为所住故，不要把涅槃当以为一个自信见啊，于中有安住相可得，不要取这个相啊，有无住心呢生一切法，这是第三个。第四个，由毕竟差别，为无余依涅槃界中无断禁故，你如果如实知无余涅槃的状态，你就知道于中呢无断无禁，对不对？他就是于一切实相当中如实远离一切的自心差别，只是这样，所以于中呢无断亦无禁。所以大乘对于涅槃的看法无断无禁，它不是一个断灭处。好，这是第四种。第五种，由无上差别，位于此无有余乘胜过此故，请注意哈，不是要把大乘高过于二乘，而是它包含三乘。所以呢，真正的佛乘是什么心呢？教导三乘，抉择大乘。你有能力教导三乘菩提道，可是你的心呢，安住在大乘菩提上。大乘菩提就是佛菩提，你能够教导三乘法，声闻独觉菩萨乘，这些道路菩提道你都可以教，你对他来讲，对你而言无分别智，对不对？所行境界你何必去取舍呢？不需要。可是你心呢，抉择大乘，唯一佛乘安住法性，无有异想分别啊，无有异想分别。那由这五种呢，是菩萨智不同于声闻智的地方，所以和底下一诵，此中有诵诸大悲为题，由以前面的五相胜智故呢，是出世满中说此最高最远啊，有悲，有这五相胜智，不管在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，它都能够得圆满，因此之故说这个智慧呢是最高，而且能够行诸就最远啊，这是一种赞叹。好，最后一段文，这段文呢是以你已经有了无分别智，也就是有了般若波罗蜜多，我们刚刚讲过，你只要有了般若度，那么另外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这五度都可以修习圆满，对不对？他说那是阿呢，般若成就了，你五度圆满了，那么佛有这么多，他的悲愿又无量无限，那为什么我们这些人还没得度呢？还有些人呢，哎呦受灾啊，你看 今年的游民啊，连红包都缩水了，而是人数却增加了，你知道吗？听说把地方摆到什么？摆到中正纪念堂去。以前只要堤防边随便什么地方搭搭棚子就可以了，现在人变多了，我们募到的钱又不够发给他们，还有人主张用喷水把他们驱离开来，就是因为他障碍了整个邦嘎那个付钱的那个地方，让观光客在那个地方觉得很被骚扰，的确也是问题，的确也是问题，这些都是社会的问题，都是我们应该有的责任。他就问了，如果佛悲愿无限，那为什么这些现象存在呢？底下讲了这几个理由，你们听听看嘛。若诸菩萨成就如是增上斯罗增上智多，智多的意思就是 Siddha， 就是心，就是增上心的意思。如果你有增上戒，你有增上心，你有增上般若，般若就是慧，你有增上戒，你有增上心，你有增上慧的功德圆满，那么于诸财位得大自在，何故现见有很多的友情匮乏财位呢？为什么呢？底下讲了五个理由。第一个理由，见彼有情于诸财位有重业障故，他有很重的业障那什么叫业障？他还是喜欢偷啊，喜欢抢啊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张小弟大学毕业一直靠爸，然后又靠爸去日本留学，然后又去杀了两个女孩子，然后呢逃到名古屋，还去看那个 AKB48 少女弄完，然后呢跳完做个表演，现场表演，然后才拿刀自杀。他们家开那个日本料理店，从小拿那个寿司刀拿习惯了，以为切人肉跟切那个寿司是一样的。这就是业，习业串习业成性，他自己一定要往那个地方钻，旁边有人拉都拉不住。佛对提婆达多身上要堕地狱的时候，看不到半点白叶可以攀住，他不得不往下掉。他因为他有福报，所以他到那里还是享他的福，可是闻不到佛法了，对不对？等待缘报尽，这是重业障，这是第一个理由。第二个理由，见彼有情，若失财位生障啊，若见彼有情，若失财位障身善法故。很多人很好玩，他有苦啊，钱不够的时候他会努力，有了钱之后呢他就放逸。菩萨知道他这个个性如此，你还是没有钱比较会知道上进，有了钱之后呢障碍你生善。第二个理由所以佛要有实力，其中就是有知根知种性知圣解知念你要有这么多的知根善巧第三种，见彼有情，若法财位，厌离现前故。有些人呢，你给他，他会腻在那里面；你不给他财布施啊，他会于这个现前的状态呢，知道苦要远离，知道吗？这是第三个理由。第四个理由，见彼有情，若失财位，即为积极不善法因。因为他的恶心有漏心没有变，所以你给他的钱，以往没有钱他不会乱来，有了钱之后呢会拿去赌博，对不对？他会去做更多的不善法的因，他不会拿到去生善法的处所去。第四个理由。第五个理由，见彼有情，若失财位，即便作于无量有情损恼因故。就拿钱呢来去做很多损恼众生的事儿，就是这个事儿。事故有这五个理由，这五个理由讲的比大智论讲的还详细，大智论只是讲了两大理由而已事故现见有诸有情匮乏财位，所以虽然佛的悲愿无量，可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有情匮乏财位？此中有颂见业障现前，积极损恼故，现有诸有情不敢菩萨施。所以你就问，我最近怎么钱不够用？钱不够用不是你有没有钱的问题，而是你欲大过于你今天的福报，是这样的缘故。所以由此之故，你只要如实正知，你就知道离欲。如果你今天福报够用，你的离欲心还生不起来，懂意思吗？ 是表示啊，你今天过去与佛觉的缘，让你有这个福报哈，去知苦而知道厌离，你知道吗？知道要去修善，知道你要去生善法，你要感恩。还好我没有那么有钱，还好我没有那么多事情忙，对不对？所以不是你啊，人老孤单没有钱，不是这样想，想到负面上去，就觉得好，天底下什么人对不起我，谁对不起你呢？对得起对你好的地方你完全不知，对不对？思考完全变了，变了之后你的态度不一样。所以此中结一个颂，见业障现前，积极损恼故，现有诸有情，不敢菩萨事。菩萨一直在认识加持我们，这是我愿意相信的事。他用他对我们最好的方法，我们的根气适合目前这个状态来学佛。你用你现在的状态去学佛，不必要求什么改变之后我再学佛。学佛没有看时间的，好不好？学佛不问你现在是什么条件，好不好？你就用你现在的状态学佛。你是瞎眼，你以后就成瞎眼佛，专门度瞎眼的人。就这样，你就用你现有的条件。你要感念菩萨师，就如实，就这个状态，不求多，不求减。如实这样正知，这个是般若的智慧。好，到这边为止呢，其实后面你可以看文就很简单。我们下礼拜呢，简单的把世亲菩萨的文呢顺过之后呢，就入彼果段。所以下礼拜呢，我们把彼果段结束。彼果段就是讲涅槃，无住大波涅槃。那彼果段完之后呢，我们就入到本论的最后一分，彼果智，讲三种法身。好，今天就到此。